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你，主啊，你呼召我们，吸引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历世历代你怎样借着先知向你的百姓来传讲你的信息。主啊，是的，如今在圣灵里，在我们的里面，主你仍然向我们来说话。主，我们早间求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我们这段一同学习，主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们早间在信徒造就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介绍大先知还有小先知书，因为我们现在开始读以赛亚书。那我们知道先知这个意思呢，是如泉涌出，神把他的心意好像在先知的里面如泉水一样的涌出来发表出来啊，这是先知。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特别在神的子民远离神，在荒凉的时代，神兴起先知来把他的心意传讲在他子民的中间啊，先知非常的重要哈。先知不单只是讲到未来发生的事情的预言，先知重点在于传达神的心意。那在圣经当中，我们说有大先知书，有小先知书。那怎么来分呢？它原则上是用篇幅的长与短来分的哈。那大先知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那但是呢，耶利米哀歌其实它不是很长，如果你比起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是属于小先知书，但撒加利亚书反而是有14章哈。那耶利米哀歌它等于是跟着耶利米书的，所以它是属于大先知书。那其他小先知书，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纳洪书、哈巴古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最后一卷是马拉基书。我们在以后每一卷可能有机会的话，会跟弟兄姊妹我们再有一些的分享哈。那在时间来分的话呢，它有按着时期分的，是在被掳以前的先知书，那还有呢是在被掳时期中的先知书，还有被掳以后的先知书。所以当我们认识到大概它的时期是在哪一段，你在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配合当时候的历史的背景，你知道说他是在被掳之前的，他是向北国来说的，或者是向南国来说的。那这每一个呢都有他不同的历史背景。那我们也知道说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实在是爱他的子民，他爱他的百姓，但是当他的子民远离了他，神在那里用先知发声来呼召他的子民要回转。但很多的时候呢，你说事情还没有发生，神在那里有很多的所谓的预言哈，预言到如果他的子民远离了他，会有什么事情的发生。他的子民就算被掳，神也告诉他们被掳的年日是有一个期限的，70年是神所定下来那个日期。所以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配合着先知书，你就发现说神的百姓他们何等的需要先知的话语叫他们得着激励。但是当神儿女当他们应着景象背逆离开神的时候，很多时候神打发的先知也被他们杀害，因为先知所发的声音所告诉他们的情形有的时候是人所不愿意接受的。先知告诉他们你们必定要被掳去，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就讨厌这些先知，先知来责备他们，讲出他们实在真实他们犯罪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但是先知何等的重要，神爱他的百姓，神要呼召他的百姓要回转。但是我们在看先知书的时候，大概他的分段 像以赛亚书的分段，他一开始第一段呢责备他们，责备他们属灵的光景，责备他们远离神的情形，然后神有审判要临到这些他所爱的子民，父所爱的他要管教，神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些子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远离他的心意神也不管，神会有反应的，因为他爱他的子民，他拿了子民不守律法去拜偶像，神兴起一些环境，兴起一些仇敌来把他们掳去。我们看见神有责备，神有审判，但是神呢有拯救，神有安慰。你看见在后面先知书里面给他们很多的安慰，很多的鼓励，让以色列百姓他们从被掳之地就算归回了以后，他们实在来讲是一个站在一个蒙恩的情形，好像想不到，好像那个做梦的人一样，竟然被掳了这么长时间他们还能够回来。所以他们归回以后重建祭坛，他们重建圣殿，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仇敌在那里工作，叫他们害怕，叫他们手软，叫他们停工，然后一停停了十五年的时间。然后我们看见先知再来向他们发言，哦，你看先知的话非常的厉害哈，讲到他们真正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他们住天花板的房子，神的殿却仍然是荒凉的，讲到他们在地上好像要赚取很多的东西，忘记了神的殿建到一半就停工了，忘记了神的殿在荒凉的里面，他们在地上犹太人这么会赚钱啊，但他们的钱放到口袋却又漏掉，讲到他们在地上实在来讲不是真正的能够得着什么，地上没有什么真的叫他们能够得着满足的，神再一次呼召他们，叫他们再起来。最后百姓们听见先知的话，他们再起来把圣殿建造完成，这是先知。那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先知书也很清楚，特别是以赛亚书，有人讲说它是第五卷福音书，因为它讲到耶稣基督预言到主的降生，预言到主的受苦，是那么清楚说到这些事情的发生。那我们看一下，大概介绍一下先知书的内容哈。先知书的内容，那先知书的预言多半根据第一个呢是巴勒斯坦的约，巴勒斯坦的约也叫做迦南的约哈。他在生命记二十九章到第三十章，我们读一下生命记二十九章第一节哈。二十九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在摩崖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如此向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孽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神有责备，神有审判临到他的子民，虽然他的子民是他所爱的，是他所拯救出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因着神爱他的子民，当神和他子民立约的时候，是谁被约？是这些子民，他们背离耶和华神这位救他们的主，造他们的神。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他们离弃了以后，所以他们遇到许许多多神发怒向他们所行的事情。那三十章第二节他说，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 第三节，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所以一面神他有审判，他发烈怒，因为百姓背了他的约，离弃了他。但是另外一个呢，神有一个应许，如果他们回转，神在这边仍然有丰富的恩典，只要你回转，神仍然向他们施慈爱施怜悯，会把他们带回来，从被掳之地仍然要带回来。在这边他讲到说，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因为以色列百姓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看见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旧约新约，今天神的话都是向我们新约子民来说的。所以我们看见从被掳，从他们归回整个的过程，今天主在我们的里面，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说话。在旧约神用先知说话，但是这些话圣经的话并不是时代过了就过去了，今天这些话圣灵仍然在我们的里面，他仍然在我们里面警告我们，责备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被盗的情形，我们听见圣灵在我们里面仍然在说话。当我们愿意回转，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仍然教我们认识到说，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应许。只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今天站在新约子民新约时代的恩典的地位上，我们随时可以回转到主的面前。旧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弟兄姊妹，今天多少受神的儿女，我们说我在一个被掳的光景，原本神要我们在迦南美地得着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丰富，什么时候你被掳了，被这个世界掳去了，什么时候世界霸占了我们的心，我们说我们被掳了。有些神的儿女被掳去了，有的时候被撒旦掳去了，我们要起来征战，起来祷告，我们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发声，一下子叫我们醒悟过来，到底我在做什么？我已经蒙恩了，我得救了，我有了永远的盼望。但是多少时候神儿女好像活在地上是没有指望的，没有看见神那永远的心意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刚刚我们唱的诗歌真的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再向我们来安慰，再鼓励我们，不要气馁，不要害怕，我们人要立前，因为有一个荣耀的标杆。弟兄姊妹，这是在旧约神借着先知来说话，在新约时代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儿子向我们来说话。那第一个约我们刚刚讲了哈，就是巴勒斯坦的约，是生命记29章到30章。那第二个呢约呢，是大卫的约，是撒母耳记下7章8节到17节。那我们读一下13节到16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这一段呢是叫做大卫的约，所以我们看见他很类似哈，讲到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其实他讲的不只是说到所罗门，说到以色列这个国度来讲，这些子民都是他所救赎回来的，是他所爱的， 但是他们若是离开神的心意，神要责打他们，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是呢，他下面就讲到，但是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他，我的慈爱，神的慈爱并不离开他的子民。哦，今天当我们认识到说父所爱的，他必定管教神的儿女。我们说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是无限的爱，是牺牲的爱，是爱到底的爱。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蒙爱的儿女，我们感谢主，我们站在一个蒙爱的地位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父所爱的他必管教，在他的爱中不止救赎我们，那这个爱呢，是要把我们爱到他永远心意的里面。今天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很多时候你管教他，严严的管教，并不是你不爱他，因为你爱他，所以你会管教他。一群孩子在外面做了一些反正这个坏事，调皮捣蛋的，你看这个父母是把他的儿子叫来，严严的来管教他的孩子。父所爱的他必管教，今天我们有一位这样爱我们的神，所以他会管教，他会责打，他有时候兴起环境，真的叫我们在这一条路上，有时候我们也在问说，神啊，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情形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你看见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我们也听见先知的话，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神是赐恩的意念。的确，什么时候我们回转，我们就认识到说，神的慈爱并不离开我们。讲到祷告，我们常常祷告要神来改变我们的环境。我有这个难处，我借着祷告，主啊，你把这个难处挪去，主你来帮助我，我需要你来为我开一扇门。我们常常祷告是在为着环境在那里祷告，但是弟兄姊妹要认识一件事情，神很多的时候借着环境他向我们来说话。你发现说祷告祷告，他说寻找的寻见，叩门的他要给他开门。你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发现说今天问题不在这个外面的环境，很多时候圣灵一下子光照我们，我们看见原来整个的问题是在我的身上。神有一个工作他要做成，神在我们的里面，当他看见我们有很多的情形，也许真的是违背他的命令的，是不讨他喜悦的，有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很深处很隐藏有一个骄傲，你自己你可能都忽略他了，但是在里面所出来的那一个骄傲是神所厌恶的，神所不喜欢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你被环境压到一个地步，伏在神的面前，圣灵开我们的眼，很多时候一下子你看见原来问题不在于外面。有的时候我们也太冤枉仇敌哈，把什么事情都冤枉在仇敌身上，仇敌有的时候不过是神所用的一个工具而已。真正的问题，当你蒙恩的时候，我们说问题在我的身上啊，我们回转，主做成了他的工作。那样的祷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到，在环境还没有改变，我们知道主的工作已经做成了，他改变了我们，你那里面那个喜乐哈，你说原来这样的事发生，那样的事发生，它有一个原因的，那个原因当你知道的时候，我们得着一个很大的释放，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充满了喜乐，有一个平安，那这个平安越过你四维的环境，因为你得着一个生命，他把我们高举在磐石上，高过四面的仇敌。弟兄姊妹，我们从先知书，从巴勒斯坦的约，从大卫的约， 我们看见他的原则大概是一样的。什么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离弃了神，背了与神所立的约，神不会轻忽他们所做的事情，神会让先知来呼召他们，警告他们，神会叫他们回转。但是当他们应着景象，他们要离弃神，他们拣选偶像，你看见这般百姓，他们杀害神所差派的先知，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神的责罚会临到他们。那这是先知书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哈，警告神有责备，然后呢有审判。但是他每一次没有停在这里，他下面就讲到神的慈爱并不离开他们，什么时候他们一回转，神带他们脱离仇敌的权势，神拯救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位神满了恩典，满了怜悯，满了慈爱。那这个大概就是先知书他所根据的哈，一个是巴勒斯坦的约，一个是大卫的约。那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一年读经一遍哈，正在读以赛亚书。那以赛亚实在是一位最伟大的一位先知。我们稍微读几节经节哈，在第七章第十四节，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在这个预言的里面，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才应验，他是从童女怀孕生子，在人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以赛亚他预言那么的准确，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玛利亚她是童女，她怀孕生子，从圣灵怀孕生下耶稣基督来，她的名字叫做什么？以马内利，神与人要同在。主耶稣来了，使得道成了肉身，是神自搭帐幕在人间，他住在人的间，满有恩典，满有真理。那这是以赛亚在这边所预言的哈。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正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这边告诉我们，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那下面讲的好几件，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他讲到说，这个婴孩呢，就是这位全能的神，就是这位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弟兄姊妹，讲到主的道成肉身，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为我们穿上了肉身，为我们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婴孩，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为我们在地上生长，然后呢他完全圣洁，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那这一位婴孩在肉身的里面把荣耀的神彰显出来，非常的奇妙。以赛亚在主前那么长一段时间，他这么清楚讲到主耶稣他的降生。那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五节，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下。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这是以赛亚何等宝贵的预言，他讲到主的受死啊，那么的清楚，说到主是没有加薪美容，但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那这位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受了刑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着的平安是不能被夺去的平安，我们与神之间有了一个平安，所有的罪能够得着赦免。今天我们与人中间有一个平安，主是我们的平安， 他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今天多少时候当我们支取主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主耶稣他受了鞭伤，他已经受了鞭伤，他钉十字架，通常钉十字架受死的是不需要再受鞭伤，但是他特别为我们受了鞭伤，叫我们得着医治。今天我们都经历到主耶稣是我们的医治，我们都可以凭着信来领取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事情，因他受了鞭伤，他已经受了鞭伤，我们祷告，我们相信，我们得着了医治，我们也得着了这位医治的主，他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稍微只读了这几节哈，是盼望说让弟兄姊妹有一个这个感动，有一个这样的被激励哈，因为先知书很宝贵，盼望我们借着这一年读经一遍，大家彼此勉励，我们继续往前哈，能够把主的话更多的读在我们里面，把它的丰富叫我们一同来得着。好，早间我们这堂信徒造就就停在这里，谢谢。